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3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金正男的遗体运抵平壤，九名马来西亚公民平安回国。苏格兰正式要求再次举行脱离英国的独立公投。另外，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涉嫌腐败引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之后，俄罗斯还将出现更多的抗议活动，而示威者也受到更多的支持和同情。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他提出与国会调查人员进行合作，调查川普竞选顾问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条件是只要对他免于起诉。《华尔街日报》星期四率先报道说，弗林正在谈判，试图得到豁免的承诺，但是没有人同意他的条件。弗林的律师凯尔纳星期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弗林将军当然有话要说，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也很想说出来。身为退役中将的弗林被视为与川普关系最密切的顾问之一，后来发现他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联系的问题上误导了副总统彭斯，之后弗林被迫辞职。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川普团队当中是否有任何人可能与寻求影响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进行协调。一些专家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俄罗斯在去年的竞选活动当中进行了前所未有极为成功的运作，影响美国的政治对话。川普行政当局拒绝就白宫两名官员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提供情报的报道发表评论。有报道说，白宫两名官员给委员会主席努涅斯众议员提供了美国间谍机构在例行侦听外国人的过程当中偶然搜集到川普过渡团队的成员的信息的情报。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两名官员，白宫的官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主任艾兹拉·瓦特尼克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律师麦克·艾里斯。有人在白宫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问到纽约时报的报道，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回应说，我们不会对一个匿名消息来源的说法予以评论。而努涅斯议员的发言人朗格说，努涅斯上个星期在属于白宫的地方跟某个消息人士见面，然后公布了关于川普团队有人被偶然监听到的情报。在此之前，努涅斯曾经表示他不会说明这次见面的地点，目前也没有披露这个消息来源的身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因为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北京据信对韩国展开经济报复，并且继续的把目标对准某些领域，比如韩国的化妆品、韩国的艺人等，并且禁止中国的旅游团前往韩国。在首尔的主要旅游区，人们能够感觉到中国游客的突然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聚集在首尔南山塔观看文艺演出的人群变小了，从这处城市的最高点可以俯瞰这座庞大的现代都市。每天仍然会有国际游客乘着大巴赶来，不过在上个月，中国游客几乎不见了。一些专门为中国旅客服务的首尔小型旅游团和餐馆已经暂时歇业了。马来西亚旅游团的导游金先基说，这种情形令人担心。
虽然对我这样的导游来说倒是更方便了，因为我的客人不需要排队了，也可以避免一些不便之处了。可是对韩国来说，游客永远是多多益善。
报道所说的中国旅游禁令是为了报复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华盛顿和首尔坚称，萨德是为了防御朝鲜不断增强的核武器和导弹打击能力。但北京认为美国在韩国加强军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北京并没有承认实施旅游禁令，但首尔的旅行社已经被他们的北京合作方告知，由于来自中国国家旅游局的压力，旅游团都被取消了。
没有文件证明这点，但显然人们的理解是中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去年有800万中国游客访问了韩国，突然失去这样的生意，重创了韩国著名的明洞购物区，目前还看不到问题解决的迹象。一些旅游社说，在最热闹的旅游旺季，也就是春假期间，没有任何中国订单。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外交部星期五确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长兄金正男的遗体从马来西亚过境北京，运抵平壤。随行的还有金正男遇刺案的涉案人、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二等秘书玄某和高丽航空公司的职员金某。而朝鲜方面将因为限制离境措施而滞留在平壤的外交官等9名马来西亚公民释放回国。马来西亚媒体《光华日报》报道称，朝鲜释放这9人的条件是马来西亚交还金正男的遗体，并将2名朝鲜的嫌犯金旭日和李志友驱逐出境。刚从朝鲜回到马来西亚的参赞莫哈莫诺·阿兹林回国之后，在记者会上说，他们在平壤滞留的期间得到了东盟国家大使馆的帮助。今年2月13号，金正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准备搭乘飞机前往澳门的时候，突然被人当众下毒，随即死亡。平壤金正恩当局说，这是马来西亚抹黑平壤，死者是意外身亡。平壤随后与马来西亚产生外交纷争，一些在朝鲜的马来西亚人被禁止离境。作为回应，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外交官和使馆工作人员也被禁止离开马来西亚。另一方面，一名熟悉朝鲜事务的美国前官员说，在现今中国与韩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遣返更多的在中国的朝鲜难民。研究朝鲜人权问题的学者和活动人士说，中国强制遣返朝鲜难民是在支持金正恩政权的反人类罪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冒险穿过中朝边界藏身在中国的朝鲜难民人数可能有3到5万，有些报道认为实际数字会更高。中国往往将这些脱北者视为非法经济移民，他们一旦被发现就有遣返的可能。美国国务院2016年人口走私报告说，这些朝鲜人被中国送回国后，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劳动教养，甚至是死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3年设立了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2014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很多在中国的朝鲜国民因被视为逃避迫害的难民或就地承认为难民，有权受到国际保护。报告说，中国强制遣返朝鲜国民也违反了遵守国际难民和人权法的不驱逐义务。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官员似乎还向朝鲜政府的有关部门提供关于被拘押者的情况。曾经担任美国朝鲜人权特使的罗伯特金3月27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愿意允许朝鲜难民前往韩国。罗伯特金说，
有关朝鲜难民的问题，他们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中国。有些难民其实被允许离开中国，有些人中国不允许他们离开，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我想现在朝鲜难民想通过中国前往韩国一定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会被遣返。
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认为， 那些在外国合法打工的朝鲜人受到朝鲜当局的严重剥削，实际上成为了强制劳动的受害者。韩国情报部门和联合国官员说，超过50,000名朝鲜劳工被派往50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在俄罗斯和中国。据韩国俄山政治研究院研究学者高明炫介绍，在中国的朝鲜劳工一部分从事服务业，还有很多人在中国的制造行业工作，他们生产的产品以中国制造的名义被销售到全世界。高明炫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估计在中国工作的朝鲜人大约有2万到3万。高明炫建议需要查明哪些中国企业雇佣了朝鲜工人。批评人士认为，雇佣朝鲜外劳的公司应被视为参与强制劳动这一违法行为。高明炫还说，中国工厂雇佣朝鲜工人不是因为朝鲜工人工资低，而是因为朝鲜工人的流动率极低。他说，
他们在3年内不会去任何地方，所以工厂愿意用朝鲜工人。这些在海外工作的朝鲜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糟糕，他们受到持续的监视，他们与当地人的交流受到高度限制和禁止。如果他们希望了解和体验当地社会，会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
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朝鲜人愿意到海外工作。不过高明炫表示，朝鲜劳工回国后面临很高的政治风险，他们因为政治原因受到惩罚，甚至被送入政治犯监狱的几率都高于没有出过国的朝鲜人。对于如何应对朝鲜的人权问题，各方有不同的看法。韩国外交官认为，在朝鲜核威胁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朝鲜的人权问题必须和地区安全问题合并处理。韩国外交部朝鲜人权问题特使李忠勋说，
关于朝鲜人权，现在已经不能够将它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问题对待。我们必须同时把朝鲜的人权问题与朝鲜的弹道导弹以及核威胁问题、朝鲜的跨国犯罪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全面的、整体的对待。
不过，曾经担任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前澳大利亚大法官迈克尔·科比仍然坚持认为，朝鲜政权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应该追究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责任。科比3月27号在布鲁金斯学会说，在报告做出结论后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他说，
有人说有那种报告是全面解决问题的障碍，我理解这种论点，但是作为一名调查专员，我的工作是查明事实，我们也这么做了。外交官的工作可能是达成某种交易，但是我不能支持这样的做法，因为反人类罪必须要受到追究，这也是调查委员会所建议的。
科比说，国际法中的指挥责任原则可以适用于金正恩的情况。他解释道，如果当权者有能力阻止危害人类的罪行，却未能执行这一权利，当权者本人也应对发生的相关罪行负责。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开启了对土耳其和北约的访问。与此同时，美国正在策划与区域同盟一道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行动的未来部署和缓解难民危机。蒂勒森国务卿在与北约的同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将向北约成员国施压，制定出增加国防支出的明确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主导的军事力量正在加大行动力度，争取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叙利亚城市拉卡，稳定激进分子已逃离地区的局势，让难民得以回家，是美国与反伊斯兰国联盟伙伴的工作重心之一。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飞往土耳其，之后到访北约，试图落实上周联盟伙伴在华盛顿会议取得的进展。
尽管一个对叙利亚问题更加明确的行动方针仍在起草中，但是我可以说，美国将向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增加压力，而且会通过停火建立一个暂时的稳定区域，让难民重返家园。
但中东问题专家丹尼尔·瑟尔维尔认为，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土耳其人愿意有一个安全区域，他们已经提议很多年了，但事实上这是极其难以建立、防卫和维持的。
蒂勒森与北约外长首次会议的数天前，与波罗的海国家外长进行了会面，他们表示对华盛顿支持北约有信心。蒂勒森出席北约会议之后将出访莫斯科，这一举动将终结他此前决定不会去北约赴会而前往俄罗斯引发的争议。
他们希望蒂勒森能够承诺保持对乌克兰的制裁，他们希望蒂勒森承诺川普总统不会把同盟出卖给俄罗斯。
蒂勒森将会清楚地表明让美国超比例地负责北约国防支出难以为继，他还将与北约联盟探讨对于改善乌克兰安全状况的共同承诺，以及由北约需要向俄罗斯施压结束他对邻国的侵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和日本政府的官员表示，日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做出不懈的努力。美国总统川普早前曾批评日本等盟国在防务上过于依赖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主管神盾弹道导弹防御项目的海军少将强尼·沃尔夫3月15号说，日本防卫省正在跟美国导弹防御局一起研发舰载标准三型第二批次 A 款导弹。他说，日本为这个项目积极投入了人员、技术和资源，使这个项目成为两国防务合作的典范。
你看看这款导弹的方向控制装置，看看它的第二和第三级火箭发动机，再看看导弹的锥头，这些全部都是日本研发的，由日本政府出钱请日本承包商研制。
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的设计射程远远超过美国军舰上目前部署的标三第一批次 A 款和 B 款导弹，与改进的神盾反导系统配合使用，新款导弹能大大增加导弹防御的范围，并显著提高拦截敌方导弹的几率。美日联合研制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已经进入了研发试验期。美国导弹防御局2月4号宣布首次将一枚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从配备神盾反导系统的战舰上发射，并成功将目标导弹拦截击毁。观察人士说，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试验成功是美日在面临越来越大导弹威胁时急切盼望的一项突破和转折。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格林纳特稍早前在描述美军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导弹威胁时说，美国海军导弹防御系统对付中国导弹威胁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今年1月，中国火箭部队称正在部署射程在1000到1500公里之间、具备精准打击能力的东风16型中程弹道导弹，将第一岛链内的日本冲绳和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都置于中国导弹威胁的范围之内。强尼·沃尔夫少将说，日本与美国合作研发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接下来会经过各项作战测试并投入生产，预计会在2018年交付海军。他还说，这款新型导弹不仅会用于保卫日本自身的安全，还将部署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加强北约应对导弹威胁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任前后曾多次批评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过度依赖美国，没有为本国和盟友的安全承担足够的责任。但是美国导弹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日本是美国盟国当中努力分担防务责任的典范。
他们贡献了超过数十亿美元的军费，显示了他们是我们想要的盟友伙伴关系的典范，这好让我们一起保卫世界各地的安全。
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正式参赞前田秀二也为日本积极提升自身防卫能力作出辩护，但表示愿意与美国一道探索进一步强化安全同盟的途径。
当然，我们也愿意不断审视和讨论我们在同盟关系和战略部署方面应当承担的角色。
目前， 常驻日本的美国多艘驱逐舰和日本多艘军舰配备了改进版的神盾反导系统。海军少将沃尔夫说，美日同盟有高度把握保卫1亿2700万日本人免遭导弹袭击，但会不断提升这项反导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星期五签署了一封致英国首相特里莎梅的信函，正式要求就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再次举行公投。斯特金说，英国决定退出欧盟之后，苏格兰应该能有机会再次就是否独立做出选择。而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多次重申，现实并不是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时机，只有当确认英国脱欧条件之后，苏格兰的选民才能在有充分资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苏格兰曾经在2014年9月举行过一次独立公投，所有16岁以上的苏格兰居民都可以参与投票，结果 55% 的人反对独立，支持独立的占 45%。 斯特金两个星期前在宣布启动脱英程序的时候说，英国脱离欧盟对苏格兰的经济以及与欧盟的关系构成威胁，而英国在决定与欧盟决裂之前也没有跟苏格兰磋商。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延长对川普总统一项行政令的暂停命令。川普这项行政令禁止来自六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并且停止收容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联邦地方法官德里克·沃森3月15号做出决定，暂时禁止政府执行川普的行政令。他星期三应夏威夷州的要求，进一步针对川普的政令发布了适用于全美的临时禁令。沃森表示，导致他做出最初决定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包括夏威夷辩驳所称的川普和他助手的讲话专门针对穆斯林。夏威夷总检察长金世进此前在檀香山的一个法庭表达了对总统令的反对意见。
我在法庭里陈述的观点就是想说明，他可以在文件中使用中性词汇，而他身后的灯光都指明了说这是一个针对穆斯林的禁令。
法官说，夏威夷已经提出了充分的可能性，在挑战总统禁令方面可能会成功，其根据是该禁令违反了宪法有关要求政府行动主要以世俗为目的的条款。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呼吁禁止所有的穆斯林进入美国，这后来变成了提倡对来自与恐怖主义有牵连的国家公民进行极端审查的政策。川普政府坚称旅行禁令并不是针对穆斯林的，川普总统辩驳称该行政令对保护国家安全是必须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涉嫌腐败引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之后，俄罗斯还将出现更多的抗议活动，而示威者也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同情。曾经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对推动政治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电影界人士，最近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和其他被捕的示威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3月26日，在俄罗斯全国各地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继续成为当地社会关注的主要议题。俄罗斯共产党决定联合其他的左翼势力，针对目前国家出现的各种问题，在4月8日举行全国性的抗议示威。莫斯科的抗议集会地点选在离红场不远、位于市中心的瓦赫斯塑像附近举行。俄共稍早前曾要求调查梅德韦杰夫总理的腐败问题。几年前被普京下令释放、目前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也决定加入示威浪潮。他所领导的开放俄罗斯运动决定在4月29日发起名叫已经收购了的全国抗议活动。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自己的脸书上呼吁支持者们 更多地为这场抗议活动造势。他说，在油价高涨的年代，普京亲信密友发财，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停留在第三世界。他说，人们不满意普京、梅德韦杰夫、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和其他的财阀官僚，人们不满意腐败，不满意警察和法官的滥权，不满意电视的撒谎宣传，不满意生活水平下降和去破旧的医院看病，人们已经受够了，应该赶走贪官和小偷。目前定居瑞士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积极资助一些同俄罗斯有关的项目，并经常在媒体上露面评论俄罗斯时政。与此同时，3月27日开始的俄罗斯货运卡车司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仍然在持续。司机们把大量的货柜车停靠在许多城市郊外的主要公路旁，其中一些人提出的政治口号要求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下台。俄罗斯交通部门2年前决定在每辆大型卡车上安装专门的设备，记录行驶里数，然后按照每公里多少钱的标准收取费用，收缴上来的资金用作公路的维护。卡车上所安装的设备和收缴费用的工作完全由普京的亲信密友财阀罗滕贝格的公司独家垄断。这一强制性的措施实施之后，立刻引起卡车司机和一些私人小型运输公司的抗议。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停顿之后，示威活动又重新开始。俄罗斯的网络监管部门根据检察官的要求，星期五还关闭了社交媒体上组织人们再次集会抗议的专门网页。这个网页呼吁人们4月2日走上街头，到莫斯科红场等地抗议。政治学者索罗维说，因为普京中央集权体制无法及时解决人们在各种抗议活动中提出的具体要求，抗议者的怒火最后都将会烧向莫斯科中央政府，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很可能会联合起来。他认为，目前的俄罗斯抗议活动仅是未来规模更大的抗议活动的前奏，今年秋季之后，抗议活动将会更加活跃和激烈。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俄共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组织的抗议活动未必能够达到很大的规模，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各种抗议活动越来越多，说明人们的不满情绪很大，目前的政治气氛像十月革命前夕。他说，俄罗斯似乎又在酝酿新的革命，仅有俄罗斯人才会以这种方式来纪念十月革命百年。伊赫洛夫说，普京利用乌克兰以及在叙利亚的战争曾经转移了人们对俄罗斯国内问题的关注，但人们对叙利亚和乌克兰已经完全厌倦，普京的电视宣传对年轻一代人同样不起作用。5年前俄罗斯爆发反普京示威活动后，当局随后展开镇压，有100多人被捕判刑，国家杜马也通过了一系列更严格的控制社会的法律。伊赫洛夫说，面临新一轮的抗议浪潮，当局的政治迫害行动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伊赫洛夫说，当局似乎正在犹豫之中，针对星期天抗议活动中那些被捕的人，是简单地判几天的监禁然后罚款，还是像2012年那样有意以刑法来处罚示威者，让示威者蹲几年的监狱，他们还没有最后的决定。如果当局重判示威者，或许能够引起社会上的更大的愤怒，引起更大的抗议。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呼吁释放所有的星期天抗议中的被捕示威者。这位俄罗斯政坛知名人物以擅长能准确揣摩克里米林宫的想法和俄罗斯政治风向闻名。但政治学者索罗维认为，由于普京迟迟不表态是否将竞选连任总统，围绕谁将成为普京接班人的争斗可能会激化，许多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人物目前会做出更多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表态。在几天前举行的俄罗斯电影界的最高大奖尼可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批俄罗斯知名导演和演员纷纷登台呼吁释放政治犯和星期天示威中的被捕人士，同时批评当局 镇压民众示威的做法。拍摄过有关朝鲜纪录片的著名导演曼斯基把普京的俄罗斯同朝鲜相比较，名导演萨库洛夫呼吁释放被俄罗斯关押的乌克兰导演辛佐夫。俄罗斯电影界对政治一直非常敏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对苏联政治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受西方电影的冲击，俄罗斯电影界对社会的影响今天远不如苏联时代，但电影人的想法反映了民心所向，特别能够获得知识界的共鸣。伊赫洛夫说，最重要的是这些电影人能够站出来发声，目前绝大多数人都不满意俄罗斯的政治气氛，但是这些电影人仅说他们反对腐败，要求释放政治犯，他们不说反对普京，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心理上能够感到安全一些，但其实是想表达对现状的严重不满。伊赫洛夫说，腐败被所有的人痛恨，腐败议题被人们关注，所以俄罗斯现在仅有抗议活动，但是看不到支持梅德韦杰夫的机会。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等官方媒体在转播尼科电影大奖的颁奖典礼时有意删减，把电影人批评时政的片段全部剪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4月6号到7号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双边贸易将是两国领导人会晤时要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川西会前对中国开放市场的压力升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反复批评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和对汇率的操纵，他甚至说不能允许中国继续强奸我们的国家。他指责北京把美国当作储蓄罐任意掠夺。最近川普在国会的演讲中说，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6万家工厂。川习会之前，有关中国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的讨论再度升温。星期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在一个讨论会上说，美国人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日益不满。中国的企业可以在美国全控股方式运作，但美国企业却不允许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运作。他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你进口中国的车关税只有 2.5%， 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却要被征 25% 的税。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为3470亿美元。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不公平现状呢？卡特政府时候的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门塔尔说，我们有权在我们的国家里采取行动。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通过改革加以改善，但是如果他们不做，而且他们的政策对我们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中国一边实行不公平贸易，一边还寻求世界主要经济体承认其为市场经济，以使中国的商品更容易进入世界主要经济体市场，而对其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更难以加以惩罚。但是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显示，川普政府准备正式否认中国是世界经济体。奥巴马政府否认了中国是世界经济。川普在竞选时也表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如果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美国就可以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快速增长，2016年比2015年增长一倍，达到456亿美元。对许多美国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引起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周三发布中国在美国航空业的投资的报告显示，从2005年以来，中国在美国航空业的投资项目每年平均有1到2个，已经兼并或收购了12家美国航空公司，建立了3个合资企业，达成了5个协定。 但是克林顿政府时候的财长罗伯特·鲁宾认为，中国资本流入美国，这对美国是件好事，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如果中国不想让资本回流，那是对中国不利的。他说，我当然希望是对等的，但我不会限制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因为这对我们有利。鲁宾同时指出，中国大量资金进入美国，而不允许资金进入中国，这样会使人民币的压力持续升高。他说，中国已经卖掉了外汇储蓄，从4万亿大约降到了3万亿，还会继续卖，或者让货币贬值，因此他们在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奥巴马政府时候的财长雅各布卢表示，如果中国不更加开放自己的市场，将会限制中国所需要的创新和投资，这将违背他们自己的利益，还会在美国创造不利的政治环境，在处理很多他们关心的事情的时候遭遇摩擦。雅各布卢相信，中国如果想跟美国达成他们最想要的双边投资协议，中国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雅克布卢说，中国应该了解，如果他们希望签订双边投资协议，那将有很高的标准，双方都要开放市场，不是一边开放另外一边不需要。但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则认为，美国应该谨慎行事。他说，每件事情对我们的财富很重要。盖特纳说，不应该把其他国家当作挑战的根源，最重要的是要再发现如何治理的方式，制定使美国强大的政策，并且帮助我们度过这个艰难复杂的世界。星期三，四位美国前财政部长出席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就美中双边经贸关系举行的讨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几名议员就强调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表示，美国必须确保在亚太地区的强大、有效和现任的领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泰德·约霍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亚洲的重要性超越美国任何一届政府的存在。他说，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ise, ASEAN's destiny,
朝鲜半岛的统一，中国崛起的深远影响，东南亚地区的飞速增长，这些都要比美国任何一届总统政府要持久。
他说，令人高兴的是，川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亚洲的重要性，虽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重要性是因为朝鲜的挑衅引发的。他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到亚洲的访问，川普总统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即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体现了川普政府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不过，这位共和党众议员提到，到现在为止，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依然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表示担忧，因此第115届国会有责任确保美国亚洲政策的持续和完善。他还说，如果说金正恩正对美国构成短期具体的威胁，而习近平则对美国形成长期的战略威胁。约霍是在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召开的2017与亚洲接触的研讨会上这么说的。共和党众议员安瓦格纳是最近成立的美国国会东南亚连线的共同主席，他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东南亚国家希望美国做出更大的承诺。他说，
Partners and allies are requesting greater reassurance from the U.S. in light of China's economic leverage, coupled with its aggression.
我们的亚洲盟友和伙伴面临着中国的经济制衡力量，以及在重要水域越来越强势的做法，希望美国做出更大的保证。美国必须和东南亚负责任的国家一起，来破坏中国的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征服。
他说，美国应该继续增加自由航行行动，并扩大海岸警卫队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当成对美中关系的最主要的威胁。他说，他和国会将与川普政府一起努力，确保美国是亚洲地区强大、有效以及现任的领导。 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说，因为川普政府宣布美国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洲国家对美国是否会坚持在亚太地区的整体存在感到担忧。他担心川普决定削减对外援助以及裁减国务院都会损害美国在亚洲的软实力。他呼吁川普总统参加亚太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东盟峰会等区域会议。他说，因为这些都是亚洲国家希望看到美国在亚洲存在的信号。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些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呼吁美国公众警惕中国对美国公众的信息渗透。他们说，中国在美国的宣传掩盖了中国令人堪忧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人权团体公民力量、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3月29号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举行研讨会。与会者说，美国为降低中国高压统治的努力面临障碍。中国人权倡导者、政治分析家伯顿·怀兹说，很多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人权情况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广泛的宣传工作。怀兹说，
不仅是美国的有线电视能收到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国还有中国日报，每星期还在华盛顿邮报里放了好多的插页，这些插页里有一些比较中立的报道，但是充斥着假新闻，告诉你西藏人有多快乐，中国如何保护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
据其官方网站介绍，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1996年开始在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刊登有偿副刊，刊登新闻与评论。副刊取名为《中国观察》，2010年推出网络版，网址也包括《华盛顿邮报》的字样。怀斯还说，美国学者和记者的自我审查也限制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权的了解。他说，
大学教授和记者想去中国，记者如果希望签证被批准，希望能够在中国旅行，不想被赶走，就会约束自己的报道。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了，但是前几天《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习主席如何给中国的宗教带来好处，他和一名中国僧人的友谊，却只字不谈数百所教堂和藏区寺院被毁和灵修组织法轮功的情况。
怀兹还认为，中国通过设立上百所孔子学院渗透美国大学，通过收购美国电影院线影响好莱坞，加上美国政府在贸易和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依赖，领导层也缺乏推动中国人权的前进的动力。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宁平在研讨中说，中国经济放缓和人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开始威胁中共政权稳定。刘宁平说，
我认为中国人愿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很多人愿意容忍，只要工作稳定、经济增长，他们就可以了。可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有问题，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放缓了。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说，2017年是中国政权变动的一年，这我不确定，但我想是可能的。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沉默一段时间之后，中国政府终于在星期三确认，台湾非政府组织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拘留。人权组织和观察人士担忧，中国正在扩大对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的攻击，希望当局对李明哲受到的指控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否则就应该立即将他释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工作的李明哲，自3月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后就失去音讯，他的家属、同事和台湾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询问，都未获回音。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接受相关部门调查。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主任林伟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对李明哲有关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指控过于空泛，这可能引发对中国是否正在扩大对合法 NGO 活动人士攻击的担忧。如果李明哲遭拘留只是单纯与他合法的活动主义有关，那么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将他释放。林伟说，李明哲因定义不明的国家安全理由被拘留，将使那些与中国境内 NGO 合作的人产生警惕，因为当局现在针对 NGO 及他们合作伙伴所具有的不受监督权力已经大到令人害怕的程度。美国时政评论人士史凯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李明哲和最近几个与中国危害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例，例如瑞典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等境外人士被抓捕或限制离境的情况来看，中国正在扩大国家安全的范围和定义。尽管一般境外普通民间人士到中国只是开会而非搞活动或抗议，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触及国家安全的范围。史凯文猜测，李明哲被抓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李明哲的背景。他说，客观而言，李明哲并非一般台湾公民，而是一个关心中国民主的台湾人。他是一个 NGO 工作者，而且还是前民进党党工。因此，对中国而言，李明哲是一个有政治色彩背景的台湾人。其次，可能与中国年初开始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有关。史凯文说，
这个法也是中国的公安部管理的，那公安部也是国家安全的管辖权，那有可能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抓的。第三来，他就最近新闻报道说，李明哲跟中国大陆国内就是中国大陆的很多 NGO 有交流，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哪些 NGO 他跟哪些 NGO 和人士交流，有可能就是比较敏感，所谓的敏感人士，有可能是跟他们的案子有关。
对于台海两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断的情况下，台湾应该如何在李明哲案失利或协助家属，史凯文认为单方面施压较为困难，台湾政府应该透过国际社会发声，让北京知道人权是普世价值，任意抓捕公民是非法的。史凯文说，
单方面的施压中国很难，但是这个应该变成一个国际社会的问题。国际社会重视，就总体来说，国际社会重视民主，重视这个民间社会，公民社会。那基于这些原则，还有基于人权，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嘛？基于人权。还有民间社会，整个国际社会应该强调，你这样抓捕一个人是不对的，是非法的，按照国际法是非法的。我们只能可能台湾政府可能只能基于这种倡导或者行动去帮助李明哲。
此外，史凯文也表示，中国国内有其法律程序，或许有人权律师愿意协助如今自己都成为敏感人士的李明哲，不过他说，这种法律程序都是假的，最后是否能够真正帮到李明哲，他感到悲观。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告诉美国之音，李明哲在台湾经常参与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活动，他所做的事在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合乎情理法，但只有在中国会被抓。杨宪宏说，如果中共认为这是境外反华势力入侵，那么两岸关系根本走不下去，因为李明哲是坚持民主自由价值的2300万台湾人其中一个，抓一个李明哲等于告诉全台湾人，中共是与台湾价值和全球价值为敌。因此他说，习近平不放人就是首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拘押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五的下午宣布，她将亲自前往北京了解李明哲的状况，营救丈夫。不过，她能否被允许入境，以及即便是到达了北京之后，如何开展营救行动等等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得而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五下午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了他要前往北京的决心。他在记者会上说：
我是一个长期研究白色恐怖历史研究的工作者，可是当我在面临自己所爱的人面临到牢狱之灾的时候，我的内心居然会非常的惶恐与不安。我努力的使自己冷静下来，仔细的思索。我知道在白色恐怖的历史里面，在一个国家的法治仍然没有到达国际水平的时候，任何的法律辩护都是无用的。
李静瑜所指的这个法治没有达到国际标准的国家，显然就是中国大陆。他说，为此他将放弃聘请律师，不做无谓的辩护，为李明哲呼喊也只是为了所谓人道和人权辩护。记者会上，李静瑜还宣布将前往北京营救自己的丈夫。他说，
所有的人权工作者，所有把希望带到任何一个需要人权伸张的角落，都是无罪的，都是无罪的。因为此类的奉献行为将争议人类的文明。我先生带着这样无私的对人类的爱，我相信他的行为绝对是值得尊敬的，所以我决定我要亲自前往北京，我要去了解状况，我要去营救我的先生。
中国大陆是否会允许你入境？对此，李静瑜回答说，知道未来的路会有些曲折，但是他将义无反顾。还有记者问到了中国大陆如何营救李明哲，去找中国政府的什么部门等问题，李静瑜似乎都没有具体方案。不过，李静瑜去中国大陆营救丈夫的决心受到台湾有关人权团体以及曾经遭遇白色恐怖迫害人士的支持。今后几天，台湾各界将会陆续举行声援李静瑜的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国台办除了证实李明哲被中国国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拘捕，并注意到李明哲家属的关切外，中国大陆是否与台湾方面就李明哲案进行沟通，目前还不得而知。有评论认为，台海两岸联络机制的实际停摆，为李明哲案增加了很大难度和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两岸民众的心理。不过，也有台湾民众对美国之音说，只要不是太出名的人权或者台独人士，普通百姓去中国大陆可能问题不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英国首相特蕾莎雷目前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开始为期2年的脱欧正式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常驻欧盟代表蒂姆·巴罗星期三向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斯塔克递交信函，正式开始了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程序。这项正式宣布开启了历时2年的谈判。这场为结束40年之久的关系而进行的谈判肯定将是冗长而复杂的。首相特蕾莎梅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称这是义无反顾的历史时刻。
Today the government acts.
今天，政府遵照不列颠人民的民主意愿采取了行动，而且是遵照本月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立场采取行动。第五十条程序如今已经展开，依据不列颠人民的愿望，联合王国正在脱离欧洲联盟。
脱欧是从2016年开始的，当时英国选民通过公投以微弱多数决定离开欧盟，推动人们做出脱欧选择的似乎是反建制派情绪以及那种欧盟统治机构对普通英国民众拥有太多控制权的感觉。 公投结果还导致首相戴维·卡梅伦辞职。卡梅伦当初在竞选连任时保证要举办这场公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星期五签署了一封致英国首相特丽莎梅的信函，正式要求就苏格兰独立再次举行公投。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说，英国决定退出欧盟后，苏格兰应该能有机会再次就是否独立做出选择。而英国总理特丽莎梅多次重申，现在并不是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时机，只有当确认英国脱欧条件后，苏格兰的居民才能在有充分资讯情况下做出决定。苏格兰曾经在2014年9月举行过一次独立公投，所有16岁以上的苏格兰居民都可以参与投票，结果 55% 的人反对独立， 45% 支持独立。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两个星期前在宣布启动脱欧程序的时候说，英国脱离欧盟对苏格兰的经济以及与欧盟的关系构成威胁，而英国在决定与欧盟决裂前也没有与苏格兰磋商。巴基斯坦官方称，星期五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在阿富汗西北部边境地区部落小镇的一个繁忙市场爆炸，造成22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目击者和当地政界人士称，爆炸发生在半自治的库拉姆部落地区的帕拉奇纳镇，靠近一个专门为女性信众所用的什叶派清真寺。目前不清楚这个汽车炸弹是由远程遥控启动的，或是一起自杀式袭击，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这个袭击负责。许多人受到重伤，当地居民担心死亡人数会继续增加。总理纳瓦兹谢里夫谴责这次的袭击，并且重申巴基斯坦根除国内恐怖主义的决心意志。中国外交部星期五确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长兄金正男的遗体从马来西亚过境北京，运抵平壤，随行的还有金正男遇刺案涉案人、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二等秘书玄某以及高丽航空职员金某。而朝鲜方面将因限制离境措施而滞留在平壤的外交官等9名马来西亚公民释放回国。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说，朝鲜释放这9个人的条件是马来西亚交还金正男遗体，并且将2名朝鲜嫌犯金旭日以及李志友驱逐出境。中国政府承诺要在星期五3月31日关闭所有的象牙雕刻厂，并且在今年年底前关闭所有出售象牙制品的商店。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象牙进口国，星期五关停了第三家象牙工厂和零售商。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局的文件，至今年年底，中国剩余的合法象牙贸易也将会全部结束，一共是67家工厂和105家商店。这对全世界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们来说是个好消息。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估计，在所有走私象牙中，最终流向中国的占50%到70%，甚至更多。但是中国的象牙禁令对那些以雕刻象牙为生的手艺人来讲，却相当于晴天霹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